欢迎回到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距离19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好戏已经开场。最近一段时间，地方诸侯和中共高官纷纷表功、邀功、正表现，称为集体发力。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歌颂习近平讲话，纵贯古今，气贯长虹。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表态要坚决维护习核心地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强调要不遗余力地清除博王思想余毒。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高调推出武警大演习。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宣称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多位高官因为不听话和妄议中央而获刑或者下台，显示对习的个人忠诚成为官场升迁的最重要的指标。那么中共政治明星们的表演能否为他们的19大上位加分？习近平上台以来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官场文化？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距离中共19大还有半年多时间，习近平最近讲话强调要在党内抓关键少数，受到这个官媒的盛赞，你觉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透露什么样的风向？
抓关键少数啊，是个政治语言。因为从管理上来讲，这句话讲和不讲等于说白讲。因为管理原则本来就是抓关键少数，从上到下一个金字塔管理，上层、中层、基层管理不一样，不可能一个这个高层的人管理所有的人。所以，但他为什么讲出来呢？对习近平来说啊，他是一个告诫高级干部。他最初的关键少数只有王岐山和栗战书两个人在高层，那么逐渐扩大，他开始成立一些小组，也是抓关键少数，认为他掌握一些人来为他服务。他后来他本来想绕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后来发现绕不过，他就把政治局一天到晚组织起来学习，这叫抓关键少数，把他们搞得诚惶诚恐。那个为惶恐不安，其实他反腐败也是抓少数，就是说选择性反腐、定向反腐，抓他的政敌。说这两个少数抓的结果，他的关键少数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习家军，就是我要培植我的习家军，你要听明白了，你顺我的你就上位，你不顺我的就下去。而且他的手法就是，你如果顺我，我栽培你，你成为习家军的一员；你不顺我，对不起，进大牢，因为反正你们都贪腐。说这个关键少数的语言一出来之后啊，这个官员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都纷纷的这个邀功啊表忠。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习近平提出来抓关键少数呢，实际上他还一句话叫做牵牛鼻子。实际上呢，我觉得呢，他是在这个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实际上呢，是在这个考验，这个实际上是在敲打考验中共各方的这根大员。这个实际上他是仿效毛泽东当年呢，提着说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管好党委一班人，目的呢是要在中共19大前呢来考察中共各方大员的这个忠诚度。另外呢，让他们的话呢来进行一场忠诚度的比赛。其中我觉得呢，李鸿忠呢就是习近平树立的这么一个标杆。那么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这个李鸿忠具体谈了些什么样的肉麻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呢，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呢也看出来呢，习近平现在虽然被树立为核心，但是呢，而且是大权在握，但是他呢，在这个党内高层呢，并不得人心，因此没有安全感，因此通过这种表态，又把文革中的表态文化又重新搬出来，实际上呢，就是反映出一种心虚的一种状态，这让人们想起文革时候的大量的这种表态，特别是1976年45批邓的时候，各省的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反映了这种当政者的这种心虚的状态，而不是有自信、有力量的一种表现。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对于现在中共这种表忠心、表态，就像刚才高文清先生说，这种文化的这个蔓延。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际掌握过政治权力，但是一旦掌握权力之后，共产党人天然的就会想到统治的办法。统治办法第一就是要抓好所谓少数关键人。列宁就说过，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推出自己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他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地位。毛泽东说嘛，什么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这个习近平这种抓少数关键人呢、啊，这是共产党的自大狂，这是对现代民主生活、民主的价值的蔑视，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蔑视。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的这种专制制度的这自我表白。但是这一点呢，实际上是不是习近平的专利， 不是他发明的东西，这个就是少数人的统治，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这种专政，这个不遗余力的表达出来了。当然这个是不是他的，就是1949年七届儿童全会，毛泽东就说了党委的领导方法，用从12个办法来认证所谓一个党委班子重要性，尤其是所谓党委书记的担任班长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是因为习近平要重新要集权，要大权独揽，要走斯大列宁斯大林，尤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独裁和领袖崇拜的道路，所以他就必然要提出这个所谓的少数关键人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好的，杨建
立先生。这个所谓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这是对的。你只要抓住了中央委员，从他的逻辑上来看，他的权力就稳了，共产党的权力可能也就稳定了。这个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表态文化一直都有，没有中断过。只不过就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就越演越烈。实际上这个表态文化呢，它是为了这个保护自己。任何一个大员，一个诸侯，他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皇帝，皇帝虽欲虽取，那他就必须每天保持着表忠心，这样能够有对他这个权力位置进行保护。那在这个十九大之前，这样的进行表忠心，当然就有另外一层意思，他不仅仅是保位置，而且还要卡位置，就是我要更上一层楼。
对，
所以呢，大家就纷纷的表态。但是一般正常是这样，真正的亲信和这个亲信他不一定就这么表态，往往是心里没有太多底子，但是呢有可能上，可能上的过程中还有点麻烦，那他这时候可能表现的就非常的过分。像李鸿忠就是这种人。李鸿忠他做天津市委书记，那自然的就要做政治局委员，那是不是能够做政治局常委，我恐怕他连自己都不敢想。但是他做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实际上他心里没有把握，所以他要拼命的叫，因为他屁股上屎太多。所以我仅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真正叫的最响的不一定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好的，陈伯贵先生，我们刚才都提到几位政治明星，那么李鸿忠是高文清先生和杨洁篇都提到党内的政治明星这个献媚表忠之风啊，在海外的媒体引起一些这个报道，那么你自己认为最突出的表演者是谁？
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胡春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都纷纷出来表忠心。在去年刚提出习核心的时候，只有李鸿忠几个11个省市跟进，当时天津市委书记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跟进，但黄兴国已经落马。当时的几个重要省份，上海、北京、重庆、广东，包括胡春华、孙政才并没有表态。那么胡春华的表态跟前面有个差别，是因为他感到团派岌岌可危，自己有危机感，开始表态了，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孙政才表态是因为前段时间中纪委指名道姓的，这个几乎是指名道姓批评了重庆，说是这个没有权力的清除博王，就是薄熙来王立军的这个遗毒，那么他着急了，慌了，他认为他这个接班人的地位恐怕不牢靠了，赶紧出来表态了，而且直接说要清除博王，要这个跟紧那个习核心。这个然后这个李鸿忠是最肉麻的一个，他在遣词造句上琢磨很多，什么纵贯古今这个指引方向，气贯长虹，把这个习近平说成古今第一完人。而且这个李鸿忪还说了4个排比句，说习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方向，就是旗子，就是信心，就是力量。再想起文革中了有4个排比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跟文革中说李鸿忪就是文革中的这种善于穿拍牛拍马的小人。但是你如果说他是林彪呢，又抬高他了；你说他是江青呢，他不配；你说他是张春桥，城府不够；你如果说他是姚文元，文采又不够。这个是个什么呢？这个是个奸计小人。历代王朝就是到了王朝之末就奸计小人。三国时候诸葛亮就说过一句话嘛，诸葛亮说：“清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在《出师表》里，他又说：“这个清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历代王朝到了末期都是小人当道，奸臣满堂。这个明清两代更是如此，这个什么魏忠贤什么和珅等等，都是这些现象。说今天的李鸿忠现象，这种心态，这种现象，让习近平感到很舒服、很受用，恰恰表明了红潮末日的征兆。
好的，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来点评一下这些最近这些表忠邀功的这些表现。
这个李鸿忠呢，他是秘书出身，他非常会揣摩上意，他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呢，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他是当今中国这个官场里面阿谀奉承文化的这么一个典型。他本来呢，他是在这个 在广东的时候啊，他是在张德江主政的这么一个时期，他被提为副部级干部，因此呢带有这个江派的色彩。但是这个人非常会审时度势，他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呢，习近平的用人之道呢是用人为重，而且非常喜欢吹捧，被人歌颂这一口，好这一口，因此呢他就立刻改换门庭。那么他呢是最早提出来呢就是拥护习核心的地方大员之一。那么这回的话呢又是冒了更大的尖儿，他最近提出来说呢，刚才破空引了一些话，我这还有他另外的话，他叫要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这是基于理念理想信念的大忠诚，铁忠诚，真忠诚，绝对忠诚，可以说呢已经知道了肉麻之极了。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来呢，当年毛泽东在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过程中呢，当年的柯庆施啊就提出来说要崇拜毛主席啊，要崇拜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这种地步。我觉得李鸿忠这些话呀完全是比这个当年柯敬诗的这些话呀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像刚才建立所讲的，李鸿忠这种人呢究竟结局怎么样呢也不好说。那么呢确实有可能因此能上位，因为习近平他需要这种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他因为在官场里面的话呢这么捧习太过分呢，引起众怒呢，最后被习近平利用了一把之后卸磨杀驴。
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大家都谈到这些官员的这个表忠心的这种献媚的这种风气，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了迎合上号哈，就是那么习近平自己本身跟这个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共就像您刚才说当政以来这种文化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习近平上任以后怎么加深了这种文化，或者把这种官场文化登峰造极了？
倒不完全是中共的官场文化，这个在中国是源远流长，中国的专制社会有强烈的奴隶制的痕迹，就是奴仆们对组织的绝对的孝顺，然后换取他们的好处。以前的这个庄子的《列玉传》里面最那个《玉叶传》里面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那《列玉寇》我说错了哈，对不起，就是秦王生了病了，然后这个他的臣子如果给他能够治疗的话得一乘一个马车，如果能够用舌头去舔干净的话那就给5辆马车。这个有个成语嘛，后最有名的叫邓通的人，就是《史记》里边的《蔺信列传》里边那个邓通，这个晋文王也患了这个是不是身疮害病，邓通给他舔，用舌头舔，然后还说当他红肿之处就是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奶酪。这个是千古流传。中国的官场文化不完全是共产党的，就是专制社会。共产党非常不幸，也非常无耻，他没有继承中国的好的传统，中国的所有的坏的传统，包括卑污的官场传统。明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尤其是《官场现形记》，那是记录的非常的详尽了。最有名的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做官的就是两个诀窍：脸皮厚，心子黑。那就能够往上爬，这是中国的为官之道，中国的官场文化的精髓。破空先生有一个《中南海厚黑学》那本书可以看看。
好的，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忠心的这个风气以外，还有很多利用自己的职位来邀功，比如说新疆的这个陈全国最近搞什么大阅兵啊，什么武警啊，还有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他作为法院的院长，他表示要抵制司法独立等等，这个也是让外界瞠目结舌。
好，在说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个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发信号。为什么人要发信号呢？因为人和人之间不能够完全了解，也就是说习近平不能够完全了解地方诸侯是不是的中心，所以双方必须互相发信号啊。这个对于诸侯来，他发信号的方式就是表忠心。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喜欢习近平，你说他好话，你的心理负担就重，
对，
心理成本就高。
对，
如果你能克服这心理成本，就说明你还是喜欢他的。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非常著名的一个模型。所以呢，这些人呢就不断的要发信号来使习近平对他放心。OK， 用这个理论我们来看这个胡春华、孙政才。回来我再讲这个陈全国。这个胡春华和孙政才的这个角色和其他 其他人不一样，他俩是曾经当做王储去培养的，只不过他们接班的秩序被习近平打掉了，因此他们有个废太子的身份。废太子最容易引起猜忌，在上一轮的这个表忠心中，他俩就非常沉默。那这样呢，就这个习近平就说啊，你的心理这个成本太高了，因此你不愿表忠心，对不对？那么按照他俩的能力、资历以及这个共产党的伦理，在任何的这个政治再坏，他有他的一定伦理。就他俩不让进这个政治局常委也比较困难，但是他俩还是不放心，说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表忠心啊，来保证我只要进了常委啊，就算是保全了。那么另外我们来看陈全国和周强啊，陈全国这个和周强是肯定要进政治局委员的，就要入局的。但是入局和入局又不一样，因为入局了有权利，有的人有权利，有人没权利，所以他们要抢最好的位置。比如说最习近平最重要的位置是什么呢？那就一个是中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这个部部长、军委中办主任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所以他陈全国不一定不是习近平自己的人，但是他这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说很可能他想往政法委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这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一个位置。
对，
那周强呢，当然现在很想进这个政治局了，那我想进政治局可能性也很大，就是说他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而这种盘算呢，你要真正的细致的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角色上去考虑的话，就是还是能够揣摩出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毕竟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内部的任何的信息，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用你而不用他。比如说我开个玩笑，我说李鸿忠为什么那么忠啊，他习近平为什么让他当了天津市委书记呢？因为他名字好啊，叫李鸿忠，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是要的忠心，鸿忠鸿忠多好。那黄兴国，你把我兴国的计划给黄掉了，当然我不能用你，所以这个不吉利。所以也许内部的斗争就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胜负，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做一般的逻辑进行推理。
说到这个黄兴国，我们知道他是前天津市长，那么最近刚刚宣布党内处分，那么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被判刑15年，还有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也判刑15年，据说呢都是因为不听习近平的话，或者是所谓妄议中央，吕锡文的这个罪名上有妄议中央这一谈，那么才导致下台或者坐牢。那么我想谈，那就是说现在站错队下台是不是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一种新的这个潜规则？听听陈鹏鸿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妄议中央这个说法是非常荒唐。刚才王开先生提到这个古代的一个专制传统，我想回应一下，呼应一下，就是说的确中国现在的阿谀之风啊，有古代的传统，因为古代这个三叩九拜三呼万岁啊，对皇帝歌功颂德，培养奴性人格2000年一贯，必然形成一种这种官场文化的这种堕落和腐败。但是跟历代王朝相比，今天的中共官场那可以说堕落得非常的彻底，是最彻底。古代王朝我们还知道还有一些说法叫做这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像唐朝还有谏议官制度。那么杜甫，一个大诗人杜甫，他就是个谏议官，他的职位叫做右拾遗，当时左仆射右拾遗，说杜甫呢雅号呢有杜工部还有杜拾遗的说法。如果是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规则妄议中央，那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就会被处死，因为杜甫呢给他给抓起来，说你妄议中央，然后就给你安一个罪名，你什么时候接受那个礼物就处死就了之。那今天的官场人人腐败，那抓一个理由很容易。而且古代的这个王朝在好的时候还有个最高标准，叫武死战，文死谏，就武将呢战死沙场是最高的荣誉，而文官呢觐见皇帝，皇帝不听他撞死阶下，这是最高的荣誉，这是一种骨气，一种正直。但是到了王朝衰落，王朝衰败，或者是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是倒着走，越到现在越不行，明清两代更腐败，到了共产党更腐败，腐败到极点之后，这些什么文史谏、武史谏的传统没有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些也没有了，最后是政治民主没有，古代传统中的美德也没有，所堕落到就是完全是诸葛亮所说的这种小人当道啊，就是魏忠贤时代啊，这个和珅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这些官员那个表忠邀功请赏，意在19大的政治局宝座、政治局常委的宝座，个个都是叫板朝廷、威震中央，包藏祸心、包藏野心。说刚才那个，我回应建立一句话，说到黄兴国和李鸿忠，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叫黄兴国不兴国，李鸿忠不忠，并不忠。以后可以逐渐验，黄兴国已经验证李鸿忠的命运。我想也可以验证。
好的，听听高文基先生对于现在的这个潜规则，尤其是所谓站错队和妄议中央这两个说法，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推出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明显的是用贪腐来治罪，那么来整政治对手，这是杀鸡给猴看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痕迹。其实这个话呢，中共官方的报纸呢早已经说了，譬如说这个郭伯雄这个徐才厚这个他落马之后，军报就有文章，就是一语道破这个真谛。这个就是说他们俩的问题的核心不是贪腐问题，而是政治错误。那么呢，我还想呢，也想就是回应一下这个王康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这个官场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呢，确实是中共官场里面的这个阿谀奉承的这个文化由来已久，并不是从中共开始起。那么实际上呢，始作俑者呢是法家。那么韩非子呢，他当时提出来叫做弑君八术，这个实际上是开创了研究这个帝王术的这么一个先河了。那么专门来研究如何揣摩上意，如何在官场中的升官之道啊。那么这种官场文化呢，说到底呢，实际上是一种下跪的文化，它实际上是跟皇权专制社会的这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它是根源就在于此。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所有的臣都是莫非王臣的普天之下，所以的话呢，全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是中国的历史情况。而共产党呢，把这种中共官场的文化呢，又给它发扬光大起来。它是在列宁主义的这么一种这个铁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么一种集权的这个政党的这么一个框架下，又把它发展起来，而且呢，有自己创新了自己。我觉得最典型的呢，就是表忠心的文化和表忠心的群众运动，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呢，前有刘少奇、林彪，啊，后有文革的秀才，今有周代瑜、李鸿忠，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阿谀奉承呢作为敲门砖，才能够上位，才能够官运亨通。在习近平在这个任上呢，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就是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社会土壤。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还有王康和杨建立先生分别回答一个观众朋友的问题。那么有一位叫 Abner Wang 的观众朋友请教王康先生，他说前苏联有没有过类似的表忠心事件，或者类似李鸿忠这样的这个跳梁小丑？
权力拜物教和领袖拜物教本来就来自苏联，尽管中国源 远流长，但是现代性的共产党的集权主义的这种表忠心来自苏联。我举个例子，斯大林是始作俑者，列宁还没搞这一套。1928年开始是搞这种个人迷信。1928年的有一期的这个《真理报》用8个版面的这个篇幅发表了斯大林亲手提起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政治新秀的文章，卡冈诺维奇、什么弗洛西洛夫。最著名的是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这两个人呢，写文章不遗余力的这个鼓吹斯大林是我们当代的列宁，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后来啊，这个赫鲁晓夫28年之后，1956年的苏共20大开始鞭尸斯大林，而更早的53年，斯大林之死据说就死在贝利亚的手中。所有这些鼓吹手啊，他们实际上都不是发自真心的。中国的最著名的毛泽东的两个鼓吹者，那当然刚才高文谦提到是刘少奇和林彪，都死于非命。我要说一下这个孙政才，我简单，我来自重庆。孙政才的现在好像仕途突然不好了，理由是这个什么回头看中纪委的一个什么组哈，巡视组说是他清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遗毒不彻底不利。我就想问问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遗毒是什么。我当时还在重庆，2010年12月，当时的王楚、习近平同志到了重庆，高调的支持薄熙来、王立军的唱红打黑，超过前面6个常委，这个不是遗毒吗？谁都说现在中国是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路线，薄熙来只是在重庆唱红打黑，而习近平是在全中国，是在全世界要唱红打黑。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是
没薄熙来的薄熙来，
对，
说错。另外就是这个孙政才在重庆如履薄冰了，经济上一枝独秀。2016年1月4日，习近平本人就到了重庆嘛，说重庆大有希望啊，怎么刚刚一年就变了？他突然，这是典型的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孙政才这个山东小伙子，在我看起来哈，政治上有没有前途，其实无关宏旨。但是呢，这套做法，就是习近平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这套做法，就是典型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那套做法。所有的当事者、参与者，未必都有好果子吃，将来。
好的，杨坚定先生，有一位叫 Ed Chow 的观众问说，十九大以后随着习核心的巩固，权力斗争趋于缓和，那么党内党外两条路线全面向左转的问题是不是会得到缓解？那么你的看法？
十九大以后这个权力斗争不一定缓和，因为十九大以后大家就想二十大以后怎么办，习近平会不会做第三届，
对，
围绕着这个事情恐怕新的政治斗争又会这个起来，所以呢他这个政治斗争永远不会结束，而习近平永远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就稳定了，这是他的这个他的最大的一个陷阱，他将会这个陷阱里拔不出来。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要继续想集权，集权呢就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妄议中央，不能妄议中央就是你不能说我，你不能说我要干什么，因此呢大家都晋升。而中国面临着很多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严重的腐败、贫富悬殊、经济上要正在衰退，他怎么办呢？他那个邪路他不走，所谓的邪路就是引进更多的民主自由啊，对人权做更多的保护，民众介入这个参与政治更多，这些他不愿意做，这是邪路。对他来讲，三权分立，比如说这个宪政民主，这都是邪路。那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只有往左走。往左走呢，是他能够找到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他在语言上、行为上，甚至在思路上，都越来越觉着向左走啊。但是我觉着呢，这个路恐怕肯定是走不通，因为中国已经再回到文革，我认为他再愿意都已经不可能了。
好的，最后时间不多，请每位用30秒钟时间就官场、中国官场目前的官场文化、官场风气来发表一下评论。最后30秒，陈伯公先生，首先请您来谈谈。
我觉得陈全国和周强这个例子还可以再点评一下，因为陈全国呢，这个在新疆呢，说是这个买刀啊，都要在刀把子上刻上这个身份证要求。我建议他走得更远一点，筷子上也刻上身份证，因为筷子也可以杀人。另外那个厕所纸啊，也应该刻上身份证，因为现在杀金正男呢，就是一个那个丝巾就可以杀人。所以这个他还要求装这个定位系统，汽车，也就是说人们没有隐私，到处被监控。另外他调集武警在新疆境内没有出现重大情况就进行大演习，这种大演习啊，一种示威，表面上示威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看，这个恐怖分子究竟有多少，他是可以夸张。最重要的是，他是叫板朝廷，威震中央，跟当年从那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差不多，意思就是要这个加官进爵，要进位。说这个习近平这一套啊，有奖惩两手啊，奖就是给你加官，像李鸿忠啊，这个陈全国，这个罚就是这个你不对的话，就把你这个妄议中央就以反腐为名送进监狱。这两手之后造成就是这个阿谀之风日起啊，小人风起，这个小人满堂。还有一个这个周强呢，我以前提过他，我还想说呢，周强本来中国这个司法是不独立的，中国这个司法是党的领导，但是过去的外交部发言人、总理那些出来说话都说，具体的个案就这个是司法系统处理，我们司法是独立的，我们不干预，不做个案评价。但是周强出来把话说穿了，说就是要抵制司法独立，要公开亮剑。我当时给他就说，我这个亮剑啊，就像武侠小说讲的是这个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他的神功就是要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挥刀自宫就是把他自己给阉掉。他为什么阉掉自己呢？他把这个话说穿了呢，他说的话是个大实话，透露了共产党就是没有法治，党大于法。但是他这么一阉割的话呢，这个要么叫做冒险一下，要么他就能够上位进政治局常委，这个极左或者是这个独裁，这个讨得这个上面的欢心。然后这个要么他就是这个下位，就到目前为止。我想总结一句就是说什么呢？中国今天没有民主制度，官员靠的不是选民选票，也不是靠的民意民心，他靠的是权力和上司。那么他靠的就是这个皇意和上心。因此官员不需要照顾民众的想法和利益，他只要照顾上面的想法。高级官员需要照顾习近平的想法，习核心的想法，这是制度造成的巨大悲剧。中国要改变这种官场腐败的现象，只有改变制度。
好，高文基先生，30秒钟时间。
中国官场呢，这种文化呢，可以说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这个早已经渗透在人们的这个骨子里面和社会生活的这种各个方面吧。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的作用他并没有改变中共传统，中共官场的这种传统和文化，他不过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开倒车，因此把呢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度啊销声匿迹，或者是沉潜在社会人心中的这么一种官场的这么一种文化呢，又大行其道，把文革中的种种极端的做法呢，又让他死灰复燃，沉渣泛起。那么比如说这个个人崇拜，比如说浅口术，比如说这个表态文化，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妄议中央，实际上就是文革的时期的这种恶毒攻击罪啊。那么呢，现在历史呢已经把这次记录在案，把这个习近平执政和这个文革的浩劫连在一起。如果他不改弦更张的话，那么他在将在历史上呢留下的只是骂名。
嗯，好的，王康先生。
这个习近平如果真要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独裁和领袖的这种道路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塑造成三种形象。第一，就是他是口衔天爵，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从马克思一直到他。然后第二，他挽救了党，就是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多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习近平出来才挽救党和革命。第三，就是他指出了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一种使命，所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中国梦之类的，这样就必然导致一批新的吹鼓手，一批新的牺牲者会出现，这是强大的历史逻辑。斯大林、毛泽东已经充分地表演了一把，习近平即使成功，也就是模仿而已。而且刚才几位都说了，他注定失败。
好的，杨杰，给你三十秒钟时间。
中国官员的这个传统的官员的最高境界就是忠君爱民、清廉。那这个清廉咱们就不要谈了，这个几乎是做不到。在这个忠君和爱民之间常常有冲突，大家只好去选择是忠君，这就是这个官场文化。实际上我叫它恶职文化和这个良职文化的这个区别，我甚至不用民主和这个自由来去这个论述它。因为所谓的恶职的政治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在进行自己计算理性选择的时候，总体的结果给人感觉到是集体不理性，一个疯狂，也就是现在好的政治就是每个人在进行这个计算自己的利益，进行这个在政治上进行这个参与的时候，最后的整体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良性的一个政治。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恶职的政治中。
好的，有关十九大前中共官员如何表忠邀功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杨建立、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美国嘉宾戴博对谈张艺谋新电影《长城》为何对美国观众缺乏吸引力，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